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艾莉娜。一直以来马来西亚教育在入学率或者是升学率方面呢，都被视为是成功典范嘛。也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关注的就是入学率啊，或者是升学率。不过近年来有一些国际的教育报告确实有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那就是学生虽然一入升学，但未必能够真正掌握好读写算的能力。那根据我们有看到一个 Wolf Bank 呢，他们提出了一个学习危机的一个概念。那这种情况其实在不少的国家都有出现。今天 TFM RCU 我们就来谈谈一下，当学生不断的升学，我们的教育体系如何确保他们真的学会，在当前的这个教育呢，又该怎么样去应对这些危机。这个小时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古晋一中校长李志鹏校长来和我们聊一聊。早安，校长。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校长可以先来和我们分享吗？因为其实我们有根据 Wolf Bank 他们所提出的一个 Learning Crisis， 就是学习的危机一个概念，很多国家其实已经实现了接近全面入学，但是学生未必能够真正掌握好基本的读啊写算的能力。而 UNICEF 他们在 Education 2030 in Malaysia 的报告当中也有提到，马来西亚学生在小学的阶段好像表现都挺不错的，但是随着可能年纪的提升啊，学习能力却逐渐下滑。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个现象呢？
从我们一线的教育现场来看，这个现象其实并不陌生啊。因为学生在读其实不等于他会学，那当然最后有成绩也不见得他有能力啊。所以学习危机在本质上来说应该是学习的深度和质量并没有跟上整个教育普及的速度。那当然在马来西亚我们可以看到小学生在基础教育的部分能够掌握基本的读写能力了，但是有一个关键的时期就是疫情期间，这个东西就特别凸显出来，就是疫情时间我们发现学习中断，造成这个一定程度的基础断层，那学生在知识衔接和学习习惯上就开始出现落差，虽然现在逐步慢慢修复了，但是这个速度是很缓慢的。当然当学习到了中学的时候，整个课程的质量它开始有所转变，从过去的记忆型转到理解或者应用型的时候，部分学生就会出现明显的适应的困难。小学阶段他们会做题啊，但不等于中学阶段他会学习啊。那当然在我们的自己本身学校的体系，读中体系当中，这种情况其实也同样存在的。当课程进入比较高阶的阅读跟逻辑推理或者跨学科的整合的时候，在这个抽象层面来说，学生的差异性就会迅速被拉大。也就是说关键的问题在于并不是有没有学，而是在于有没有真正理解跟内化甚至学以致用嘛。所以学校看到这个部分呢，在设定基本的学术标准的同时，就开始重视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评价学生就不能只是看分数，还要看他的理解能力、思考能力或者实践能力了。
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可能都在观察到说，哎，怎么某一些的这些大学生，他们在进入大学甚至是毕业了之后，好像出来社会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应用能力也会面对一些些的这个挑战哦。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其实想要问一问李志鹏校长哦，这种学生他们就是出现了一种越读越不会的情况，其实通常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形成的呢？
这个一步一步就是等于长期积累的结果了，主要就是那个基础不够牢固了，可能早期他们就似懂非懂，特别是在读写算的这个部分。当然学校制度也好或者评估的差异也好，那过度依赖一些标准化的答案来掩盖这个所谓理解的不足了。当然还有包括学习方式的单一，就是我们重视记忆嘛，背多分，这样子反而没有去真正理解。反馈的机制的不足以及学习动机的下降会让孩子逐渐失去信心。也就是说在这种循环底下，那学生虽然没有留级制度的情况下自动升级，但是其实是带着问题继续前进，最后呢看看是在哪一个阶段就开始出现这些问题了。所以我觉得越读越不会这样子的形成真的就是长期积累的结果，除非我们进行一些教育的改革或者因应整个学习的动态， 那做一些多思维多维的一个处理的方式。
是因为现在你都可以看到就是时不时他们还是有去做一些些的变动，比如说他们开始关注起学生的这个理解能力，他们就会改变了他们回答问题或者是这个答案的这个基础了，就可能说哎，我可以开始接受一个比较开放式的这个问题或者是答案。因为我们有时候在他们的这些可能课业上面呢，你都可以看见这个变得很不一样，就以前虽然是记忆型，但是我觉得这个根本的问题也许没有办法真正去解决，如果不是一个大型的改革。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再来问问校长哦，因为其实马来西亚我们都知道长期他们实行的都是自动升学的一个制度，甚至有研究就认为说这种制度确实很好啊，他们可以减少学生辍学，但是也有可能在学生还没有完全掌握好这些知识的时候就继续升学啊，就很像刚才校长所说的，就不断可能有问题的这个累积。那在现实的这个教育环境当中，这种制度通常会对学生的学习基础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呢？
有很多学生羡慕这个自动升学制了，但是因为我们学校有留级制，
是，
所以这就有很大的对比性了。那自动升学制为什么学生喜欢呢？因为没有压力嘛。
对啊，
那没有压力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没有一点动力了，那要学跟不学反正就自动升学了，自动升级了。那在读中可能要考虑的更多的是时间的问题、程度的问题，那还有金钱的问题了。说回这个马来西亚这个自动升学制度，在很多地方其实也是自动升学制度，因为确保孩子的身心健康正常的成长的一个周期。可是对于程度的把关，学习到底学了多少的这个部分，确实没有一个比较好的配套来进行。自动升学制它其实最初衷的目的其实是保障教育的机会了，但是如果缺乏配套支持的情况下，就会带来几个挑战。第一，学习差异被延后了，而不是真正解决了，就你学习之间这个差距本来是有的，只是把它延后，不要现在解决。第二部分就是自己班内的这个能力差异就扩大了，然后教学就困难了，因为大家不是同一个水平。那第三个就是学生学习责任感就相对减弱，就像刚才我讲的，不要念也无所谓，要念的就是自我的这个要求了。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基础能力就会断层了，特别是在语言跟数学的领域的部分，当你这个基础的能力没有打稳，其实你很难开展后面的这个学习。所以其实想分享的是，教育公平不仅仅是让学生走进学校，而是让学生在学校能够真正的学会东西了。那当然读中有留级制度，当然是想要抓住那个所谓的学习质量作为优先的一个原则了。所以希望设有留级制能够为学术做一些重要的这个把关。当然还是要为我们的留级制说一些话了哈。留级制其实并不是惩罚同学，其实而是一种负责任的一种教育安排。如果学生学习的这个基础还没有稳定，我们在他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之下让他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学习，那当然就会造成有很大的这个缺口。所以学校当然有了留级制度，自然就要有专业的评估，让学生有更多时间巩固他基础，重建他的学习信心，那才能够继续前进。
嗯，就是关于到这种留级制或者是自动升学的这个制度的这个差别吧。因为像我们之前也是有 UPSR 之类的嘛，但是现在可能就没有啦。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们可能就觉得啊，我就提倡了都不考试，就是不要以分数为主，所以逐渐的要掌握好读写算，他们也许并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掌握好了。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想要问问校长啊，就如果未来我们就希望从高入学率走向高学习品质或者是质量的话，你认为说教育系统当中最关键需要改变的其实是什么呢？
我觉得要从两个部分来看，一个是学校，一个是家庭嘛。其实不是做的更多，而是要做的更对。比如说老师这一个部分，他考虑的是是不是教完课程，还是把确保学生学会。那这学会当然也有一定的拿捏的这个部分了哈。那也就是说教学的终点其实并不是完成课纲，而是让学生真正掌握一些能力。第二个部分当然建立一个比较有持续性的评估跟回馈的机制，也就是说在学习过程当中 能够及时发现问题，然后进行调整。当然也要看学校的资源、空间，能够不能够按学生的这个程度来因材施教了。那当然最重要还是全面的提升学生阅读能力跟思维的能力，这个就不局限于课本当中了，而是通过跨学科的推动或者拓展阅读，鼓励学生多读、多问、多思考，就是从不同的领域当中去建构学生的知识的体系。那当然这个部分还是要有高质量的素质老师才能够把这个部分推动得更彻底。所以像我们学校这样子就会重视所谓的课外活动，综合能力的这个培养，通过社团、体育、艺术、服务学习等等多种平台，让学生在真实的实境当中去学习沟通、合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是说，走出课堂跟在课堂当中的学习如何结合在一起，让知识不仅仅停留在课本当中，而是落实在生活当中，才能够学以致用。当然家人也是这样子，你叫他在家里把学校课本读好来，可是生活的部分其实你没有办法融入整个家庭生活的习惯，或者家庭的一些生活的沟通、家务的处理等等，这些都是体现在学习到底最后有用在你生活当中。
而且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要看一下家庭的教育了，比方说父母亲的这个观念，他们怎么样去看待现在小朋友们应该要掌握好的知识。因为有些父母亲确实他们是比较看重分数，所以一开始我们才会说到嘛，他们很注重这个学校的这个入学率怎么样，这个学校入学率很好很高，所以就代表说我的小朋友进去里面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高质量的这个学习的一个环境等等的。所以这也是很多时候我们会不小心的可能混乱了，我们不晓得现在的小朋友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觉得也是需要看一下现在的市场需要什么，然后我们要具备我们的学生或者是小朋友有哪一些的这一方面的技能。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再问问校长有没有哪一些的国家的教育经验呢，其实马来西亚可以参考或者是借鉴的。因为我们不要说大改革吧，我们就从小小的开始做起 OK。
当然现在世界上可能推崇比如说芬兰的教育了，因为他重视这种所谓基础能力和教师专业的自主，信任老师，让这个教学的质量得到了保障，这样子。除了芬兰之外，当然每一个国家都在教育的部分，因为教育乃立国之本，也就是说教育的这个部分很重视，所以学校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制度底下，这个学校在教育的这个部分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新加坡他可能推行比如少教多学，再还是回到自主学习的这个部分了。那日本的强调学习的习惯，那台湾强调的是素养导向，中国呢，当然我们知道很卷嘛，所以他们现在也在推行这个课程的改革跟减负提质，就是减少这个负担，提升这个质量。那回归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因为各自的条件各有不同，所以各国的教育还是必须站在自己的基础上去讨论学习的这个核心，学生有没有理解、有没有应用跟有没有持续学习的能力啦。参考别人还是要觉得取长补短，能够运用在你自己的这个教育领域、这个圈子里面，对你的孩子的学习跟成长有一定的帮助。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多读吧，就很像校长所说的，就如果我们没有去多方面去理解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这个缺口在哪里，那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填补这个缺口了。而且我觉得有时候父母亲也是可以多关注一下自己身边的小朋友吧，或者是教育工作者。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某一些学生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掌握好，也许是可能家庭背景影响啊，又或者是学习环境啊，甚至是可能他自身天生的一些可能基因影响，或者是有一些些的特殊情况，需要我们这些比较敏锐的一些人士去看到了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帮他们解决的，而不是我们往往只是看到很表面的那一层。
我想最后还是不管怎么样子的改革啦，学习的主人还是学生，也就自主学习的部分，不管是在怎么样进行多大的制度改变或者多元的评量也好，其实最后看回的还是态度的这个部分。因为态度呢就决定你的程度，你态度对了，也就是说学习态度对了，那个程度就会跟上了。我们不担心程度落后，但是我们担心的是态度不好， 这在学习过程当中，我觉得在做这个访谈的总结过程当中，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这一块了。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刚刚校长在做总结的时候就有提到有关于到态度这件事情哦，想要问问校长自己本身怎么样去看待学生的这个学习态度。
我觉得在乎很重要，就是学生对自己的学习的课业在不在乎。第二个部分就是有没有端正自己的学习，就比如说明天考试你今天不准备，这个基本上就没办法端正你自己本身的这个态度。当你想要的时候，那个态度就会跟着上来。我们不担心学生没有程度，我们担心他态度不好。在学校教学的这个部分啊，就是要学会做人啊，接下来才是把课业搞好。如果连这个所谓的人都没办法做好，这个人的这个部分主要还是看这个评估孩子，还是评估他的学习态度来这个部分。所以学生如果要把态度学好，来学会分配时间，学会拿捏所谓的该玩的时候玩，该念书的时候念书，专心看待每一件事情，这样子就可以把事情做好来。
而且我觉得这个校长所说的非常的实用，而且不单单只是在学生身上，我觉得哪怕是我们现在工作的环境也是一样啊，或者是我们说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这个态度呢，自然而然就影响到他的这个结果了。也非常感谢校长的分享，希望说今天大家都可以听到了之后有一些些的启发。谢谢李志鹏校长。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再见。